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在你们中间一同来敬拜神。我是代表华训华人基督徒培训供应中心在那边的同工。首先谢谢你们教会三谷华人圣经教会，从我们1997年成立的第一天到现在17年，这个教会都支持我们。这是我们在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出版华训的解经书，也支持我们去出去培训。那华训我们神给我们恩典，在大陆、在东南亚或是欧洲有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传道人或神学生。我们也有机会有你们的牧师黄牧师，他也跟我们一同去培训那么多年，所以谢谢你们这几年在我们身上做的，我相信神都纪念。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首先来看一节的经文，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21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21节，我们找到了，请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圣经。这只有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好不好？我们把这节经文再来读一遍，因为这么一节简单的经文让我们有许多的思想。我们再请读一遍，一二，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在今年这一段，很快我们就要到受难节还有复活节，在这一段的季节里面，我们一同借着今天的彼得前书2章21节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从主耶稣的受死如何我们的来生活。换句话讲，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受死，教导你我如何在地上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的活着的时候的生命，是你我最好的榜样和模范。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你看他是那么的谦卑，那么的无罪，那么的公义，那么的圣洁，那么的怜悯人，那么的柔和。从他的身上是你我一生追求的榜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的谦卑，我们也应当像他那样的谦卑。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的圣洁，我们也应当学习他的圣洁。主耶稣是那么的怜悯人，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从他的生命里面学习怜悯？主耶稣是一个无罪的，我们也应当脱离罪。主耶稣从世界里面分开，同样的也是要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这都是我们知道的。主耶稣的生平是一个典范的生平，没有一个人能够争辩的，甚至于连无神论的法国无神论的这个都说耶稣是所有人类美德的典范，这你我都知道。但是今天这节经文，彼得告诉我们原来要我们从主耶稣死学习我们生活的榜样。原来我们常常都会忽略，我们认为主耶稣死是替我们罪死，替我们赎罪，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主耶稣的死是你和我一生生活跟随他的榜样。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的品格，他的性情，是要在他受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才可以了解。 从一个人身上能够看出他给我们的榜样，是要在一个人受到最艰难的时候才能够表现出来。我记得吴勇长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真正认识一个人的品格是怎么样认识的，他就像一杯水一样，当这个水你去冲它一下的时候，它这个水就会溅出来，从它溅出来的你就知道这个水是好的水还是脏的水。同样的，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不是在一个人平安无事一帆风顺的时候看他的品格，而是在一个人受到最大的困难，受到最大的试炼，最艰难的时候，你可以认出这个人他身上所发出来的一个真正的品性。主耶稣他在他受到人生最大的试炼，就是在他受害临死的时候，从他的身上你可以显出他的品格。常常人家都说一个试炼显出品格，一个逆境可以显出一个人的美德或者他的缺点。越大的困难，越大的难处，就更能够显出一个人真正是不是一个纯洁的。所以借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所受的这个难处，就显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品格，显出他的完全。我们常常都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主了，怎么样能够在今天这个经文讲的在他死的上面能够认识他呢？我们来思想，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那你根本不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唯一我们可以认识主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在最后的时候所说的那几句话。这几句话也就是有七句话，在教会的传统，从初期教会开始，在每年的受难节复活节这段时间都会来思想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简称为耶稣的十架七言。耶稣的十架七言，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让我们借着这个十架七言可以想到主耶稣在十架上他在想什么，而且从这十架七言里面可以彰显出主耶稣的品格来，也可以总结具体的让他知道他生命里面他最真实的一面，给我们可以留下一幅图画，给我们留下一幅图画，做你我一生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七句话来，耶稣的十架七言来学习跟从他的脚中行。主耶稣钉在十架上的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其实在路加福音有好几句都是他在十架上讲的话。首先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在至死的时候他都原谅了那些要害他要杀害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生活的原则。你看主耶稣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显露了他一个宽容的心，甚至于那些要害他夺走他生命的人他都要原谅他们。我们想想看，人对主耶稣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首先他是创造者，他来到自己的地方造成了肉身，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降生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地方可以住，降生在马槽里，似乎就显出了这位人子来到地上一生要受到的待遇，就是人要拒绝他。 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所遇见的是很多仇恨他的，一路的害他，要破坏他的生命。在他出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但是他一路的服侍，一路受到许多的敌意，到最后这些人编了很多的指控，都是假的，来控告他。比拉多审判官再三的宣布主耶稣是无罪的，可是这些人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人对神的背叛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人批评他，侮辱他，羞耻他，神的儿子屈服在这些人的手上，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可以想象，当主耶稣那一天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最大的痛苦和羞辱。如果在一个人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历史记载，当时挂在十字架上很多的犯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的态度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他们怀着仇恨，他们怀着咒骂，他们怨恨人，他们咒骂下面的人，甚至于跟下面的人在吐口水。还有呢，你看像主耶稣他挂在十字架上，会不会像有些人他们伸出拳头向神来抗议，说他是无辜的，他是这样的不公平，神不应当这样对待对他。主耶稣有没有这样？主耶稣完全没有。主耶稣在那里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不是像其他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咒骂那些害他的人？他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他们祷告。主耶稣第一句话就是祷告，他为那些什么人祷告了？就是那些害他生命把他处死的人。他说什么？主耶稣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主耶稣说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我们刚读的前面那一段，在后面一节22-23节，彼得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主耶稣不但没有咒骂他们，主耶稣想到人最大的需要，一个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得到神的赦免。因为他想到那些害他的那些人，他们要面临的悲惨的地步，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他们看不见主耶稣是他的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犯罪的严重性，他们害了那个生命的主，他们正在杀那个弥赛亚救主。所以耶稣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得到赦免，得到神的救恩，才可以逃离地狱的刑罚，才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你看，看看那一幅图画，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都快要死了，他并不是寻求报复，反而是寻求他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愿意他们得到救恩，愿意他们得到赦免，愿意他们能够回到神面前，得蒙神的悦纳，将来进到神的国里。这就是主耶稣的心。你看他的心是那么的纯洁，是那么的爱。这就是你和我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人在你心里面得罪了你，或者是你让你觉得非常的难过，可是你看主耶稣他是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刚才读的主导文不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史提凡，我们都知道史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他就学会了，当他传扬福音的时候他爱主耶稣，可是被那些人用石头，你知道以色列的石头，你们去过，不是那个小石头，这么大一块一块石头在砸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跪下大声说，父啊， 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他求神原谅这些人，求神接纳这些人。你看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让我们赦免那些对我们不好的，无论人对你再不好，再怎么样害你，都不要去报复，而是原谅他，凡事关注他们，愿他们得到神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二句话是记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路加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两个强盗跟他一同的钉死，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其中有一个强盗，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主耶稣在死的时候教导我们的第二个原则，也就是说把永恒生命的真理传给世上的灵魂，把永恒的真理，救恩的真理传给那世上的灵魂。真的很难想象当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时候正在做什么吗？他承担了全世界从古以来和将来所有人类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那个罪在他身上压着他，在同时在受到这样罪压的时候，他却会关心他旁边那一个失丧人的灵魂。主耶稣他的一生从来没有被任何的事情所占据他的心，而没有关心其他的人得到永生。主耶稣他一生他都是把他的生命来委身于把人带到神的国度。你看他很快就要死了，在那么痛苦的时候，他还会想到其他人的灵魂。你说这个强盗在这个时候能够相信主耶稣，真是令人惊讶的，是真的不寻常的。想想看，在当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现场，什么样的情形会让这个强盗能够接受耶稣？什么样的情形能够使这个强盗相信耶稣是神的救主、神的弥赛亚、神的基督？想想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不是一个得胜者，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完全被人拒绝，所有人都离弃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看哪，神的羔羊是背负罪人肆虐的，世人罪孽的，也没有一个人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也跑光了，经过的人，圣经告诉我们，都在讥诮他，都在讽刺他，他在那十字架上受到羞辱，受到了软弱。其实主耶稣一生一出来，他就受到犹太人的瞧不起，因为他卑贱的出身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石，当他挂在十字架上更不像是一个弥赛亚。而且在这个强盗跟他讲话和他跟强盗对话以前，我们也是注意到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情形发生让那个强盗可以接受他。在那个时候天地还没有黑，坟墓也没有裂开，地也没有震动，坟墓里的人也没有出来来证明主的复活，而且百夫长也没有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殿里的幔子也没有裂开，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一件发生。在这样的情况，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个强盗会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本来也在讥诮他的，竟然能够回到他面前 来相信他了。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强盗他对旁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们被钉十字架是应该的，因为我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所以强盗他看见了耶稣的无罪，然后他转向耶稣说，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饶恕他，求耶稣宽恕他。他知道主耶稣是救世主，而且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也知道他的死亡，强盗死了不是结束，因为主耶稣会再来，而且会让人复活，而且会建立他的王权。想想看，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旁边，在这么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个强盗能够接受耶稣，能够看见他是这位救主了？答案非常的简单，他很可能听见当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这么受苦的时候，却为那些恨他害他的人在祷告。他看见了主耶稣爱人、饶恕人、怜悯人那种心，让他心里大受感动。他有一个怜悯，有一个很敏感的心，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开启了他的心，让他接受了耶稣。我们都知道救赎的工作完全都是从神来的，在这个时候神开他的眼睛，感动了他，神的恩典让他能够在这时候相信耶稣，借着耶稣来把他带到永恒的国度。主耶稣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十九章第十节。保罗也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主耶稣一生甚至于在死的时候，他都把永恒的真理生命带给那失丧人的灵魂。这就是你和我要学的第二件功课。我们不但是第一个看见主的死，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永远不要寻求报复；第二件，永远不要让任何的事霸占我们的心，而忘记你身边或者你周围那些失丧人的灵魂。第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三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耶稣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九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在中午以前，这是他讲的第三句话。他看见母亲玛利亚在下面，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是什么原则？这里教导我们什么？非常的简单，原来主耶稣的死表达了他无私的爱。在十字架下面，我们都知道罗马人钉的十字架是离地面很近的，在他旁边有一小群的五个人围绕着他，其中有使徒约翰，唯一的一个男性，还有另外四位妇女，其中一个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玛利亚她从耶稣在被抓、被捆绑、被打，然后一路的背十字架，在钉十字架，他都跟着耶稣，他默默的在看着他心爱的儿子受的痛苦，你一想到他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难过。在三十年前，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抱着耶稣到圣殿，有一位先知叫西面，就对他说，他的心要因着孩子被刀刺透了。这个时候玛利亚的心就被刀所刺透，她很快就要跟主耶稣生离死别，她的心是非常的难过。我们相信 因为他很近十字架，很可能他在抚摸着他的儿子，他看着他的儿子很快要离开他。在玛利亚的旁边是玛利亚的妹妹，叫做撒罗米，她是雅各和约翰的妈妈，还有一位叫做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她是谁呢？她很可能就是玛利亚的小姑，就是她的 sister-in-law。 另外呢，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在她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这一些爱主的这五个人围绕着十字架的脚下。你知道什么叫做玛利亚？你看四位女妇女姐妹，有三位叫做玛利亚。玛利亚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就是痛苦的意思。当他们在耶稣的旁边的时候，也许他们就抚摸着耶稣，耶稣用很柔小的声音，很低的声音说，妇人或者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向约翰说，约翰，看你的母亲。他知道在这一群人中间，最需要被照顾、最需要被怜悯的人就是那位玛利亚，他的妈妈。在这个时候，玛利亚他不能把玛利亚交托给约瑟他的爸爸，给他的义父来照顾，因为约瑟可能已经不在人间，因为新约四福音里面都没有再提到约瑟了。他也不能把他自己，把他的妈妈交给他的四个弟弟，是同母异父的弟弟或妹妹，因为在那个时候约翰福音七章记载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不能把信主的妈妈交给他们。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今开始，约翰呢，你要以我的妈妈母亲做你的母亲。他把母亲照顾他，这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无私的爱。他在经历最大的痛苦，在经历神最大愤怒的时候，在这么痛苦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想到的自己的痛苦，但是他想到其他比他少痛苦的人的需要。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学习到，永远不要因我们的痛苦而忽略了别人的需要，也不要只关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痛苦而看不见周围的人的需要。主耶稣他无私的爱教导我们，这是第三个原则。第一个教导我们原谅那些害你的人，求神给他们赦免，得到永恒的救恩。第二个，永远不要忘掉周围你那些失丧人的灵魂，把人带到永生。第三个，永远不要忘掉那些比你少痛苦的人，关心他们这无私的爱。这就是我们一生从主要学习的榜样。第四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记载说的，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马太27章46节，这是一句最悲伤的话。约在申初，也就是下午三时，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看见罪的严重性。罪让耶稣死，罪让他被神拒绝，罪让他跟神分开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离弃这个字是一个悲惨痛苦的字，是我们人最大的孤单凄凉。当一个人被人离弃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主耶稣跟父神他们有永恒的亲密关系。主耶稣说，主在父里面，父在主里面，他跟父乃是合一的。 他们在永恒一直到永世享受三位一体永远不间断的甜美的交通，无时无刻他们在谈话，无时无刻他们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永远不分开。但是竟然在这个时候，这位永恒的神放弃了他，丢弃了他。所以主耶稣在这时候，他经历了一件宇宙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你知道在宇宙里面没有人可以让父子和父神可以分开的，撒旦不能够分开他，人不能够分开，世界不能分开，任何的不能分开圣父和圣子那亲密的联合。但是只有一件事可以分开，是什么？就是罪恶。罪恶的可怕严重性就在这里，因为主耶稣承担所有人的罪，所以父一定要弃绝他。在先知哈巴谷说，神是圣洁的，不能够见到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当主耶稣身上有罪的时候，罪就让他和神疏开了。主耶稣亲自体会到罪恶给他的痛苦。你知道这是主耶稣他在所有十字架上受苦的一个高潮。当兵丁在残酷的讥笑他的，用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用鞭子来鞭他，用手来打他，在他脸上吐唾沫，拔他的头发和胡子，给他有那么大的痛苦，可是主耶稣都是安静的，没有任何反应。当钉钉用那个钉子钉他的手，钉他的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当那些低俗的人经过讥笑他辱骂他，当他旁边的强盗在他脸边来讥笑他的时候，主耶稣都忍受了，他可以忍受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不能够忍受神对他的离弃，是多么的痛苦。因为神离弃他，给他的疏远，给他的摧毁，给他的破坏，让他不能够忍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试炼，能够带给我们的痛苦是因着我们犯罪与神离开的痛苦那么大？主耶稣经历了，我们也一样的理解这种痛苦在我们身上的可怕。所以从这里学习到罪恶带来的影响，罪恶带来的痛苦，让我们主耶稣经历了，让我们也永远来离开罪恶，不要去犯罪。第五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讲的，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约翰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渴了。”耶稣说：“我渴了。”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因为常常流血很多，常常在发高烧，就会口渴，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将近三点钟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六个钟头，他很渴，他需要喝水，但是他拿不到水，他需要人帮助，这个是他人性的需要。这一我渴了不是一个属灵的需要，属灵的声明，不是说他渴慕神，而是说他真的他的口渴，他需要喝水。这个教导我们什么？这个教导我们主耶稣知道我们也是同样是有人性的人的，我们也常常有一些的需要是我们自己达不到的，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需要别人来供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有时候会疲倦，有时候会饥饿，有时候会开心，有时候会伤心，有时候会愤怒，他 有人一切的需要。当他饿的时候他需要吃，渴的时候需要喝，累的时候需要睡。在他在地上的时候，小的时候有他的妈妈玛利亚服侍，在他侍奉的时候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像玛利亚、马大都在服侍他。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人类的需要，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人，所以他是一个忠实怜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在这里他也表现出他需要有人帮助。同样的，我们也要学会跟其他人生活共用的需要。换句话讲，当我们有软弱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也很愿意，不要骄傲，很谦卑的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供应。当然我们也要供应别人，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则。所以不但主耶稣教导我们在他时所说的话，原谅别人，把人带到神的救恩里面，无私的爱，而且想到罪恶的可怕，也能够学习谦卑的接受人的帮助。第六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也记载在约翰福音在19章30节。约翰19章30节，耶稣说成了，成了。这是在他生命结束以前他讲的一句话，塔塔拉斯塔。这是什么原则？这就是看见耶稣他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榜样。你我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有开始，我们的生命也都有结束，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对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来讲，生命结束了，但是工作却没有完成。就好像你去看马拉松的赛跑，有开始，每一个人都开始，但最后每一个人都停止了，但不表示每一个人都跑完了。当主耶稣说完成了，成了，他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到世上来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他为我们承担了罪，救赎了我们，他打破了撒旦的头，完成了神给付他的任务。我们知道他完成这任务，他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他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成果是那么的重要。同样我们也是这样，神呼召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付上代价，虽然也要经过一些的困难，但是神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保罗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提摩太后书4章7节，我们都记得，他虽然是他一生是那么的不容易，但是他竟然完成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什么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什么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什么已经守住了。这就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完成了神的托付。最后第七句话，主耶稣在临死前讲的，记得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句话有什么原则呢？有什么让我们学习的呢？原来看见主耶稣在他临死以前，他就把自己交托给那个应许能够照顾他的神。主耶稣他也讲过，不是他自己，他的命是他自己为人舍的，是他自己交出去的。他一生他都依靠神，他在死以前他已经有了神的应许，知道神一定会让他从坟墓里复活。诗篇16篇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主耶稣他无论经历再大的痛苦， 他在面临死亡，面临仇敌，甚至于他知道他死了以后要下到阴间去，但是他都没有保留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一定按着他的应许会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在彼得也说，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说，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主耶稣知道父神是公义的，他知道他所面临的一切，神绝对不会让他失望，神绝对不会丢弃，一定会让他复活的。这是他一生的生活方式，也是教导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我们的人生里面，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对神这位应许我们的神是绝对不会失望的，是绝对不会不信任的，把我们的一生生命来交给神，这是最稳妥的。所以从主耶稣他这七句话里面可以看见他的人生的完美，从他生命里面在临死前流露出来他的纯洁的性格，也要成为我们的完美。但你说我们是不那么的不完美，我们一点都不会原谅人，我们也不会把我们的生命来带人来信耶稣，我们也不会有这样无私的爱，我们也不会这样完成神的工作等等。那你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再告诉你，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耶稣他一次为我们死，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就是那些信他的人得以完全。你和我是那么的不完全，我们永远活不出主耶稣这么生命的完美。但是好消息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主耶稣他用他的完全遮蔽我们，主耶稣用他的完全给我们。我们不是常常说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做我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当我们在主里面，主耶稣就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完全也给了我们，让我们也得到他的完全。虽然我们生命里面是那么的还不完全，但是因着有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天天的带领我们。有一天在见主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完全，但是在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主耶稣留给我们这美好的榜样，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图画，让我们一生来学习能够原谅人，传福音，对人无私，从罪里得到自由，学习跟人共用分享，完成神的工作，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在这个一年里面受难和复活的季节，把我们重新带到你十字架的前面，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彼得告诉我们，你在临死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是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要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今天借着自己的在十字架上的话语，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的生命活的是那么的完美无瑕，在死的时候更是显出你的纯洁，你的爱心，你的爱人，你的无私，你的一切的美好，完成神的托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愿意能够学习的榜样。但愿你的这幅图画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生能够活出这么荣美的生命，得到你的祝福，也帮助我们在座还没有接受你的，因着你的完美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救恩，也成为有你的完美。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